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很想要介绍一下刚才帮我们搬讲台的这位弟兄。大家还记得下午的时候尹杰区长不是讲了一个例子吗？说他有一位同工非常讨厌人家把脚放在他家的沙发上，就是帮我们搬讲台的这位同工。我们下午在里面听到这个例子说，哎，谢谢你故意拿水出来，对不对？就是他啊，好，我好爱这个童工，他超级可爱，他现在已经悔改了，我们现在脚怎么放都没关系了。感谢主。好啊，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分享的这一课叫做如何在幸福小组当中分享信息。那我记得呢，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开始开幸福小组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刚刚学习整个幸福小组的策略跟流程。其实我觉得我最不担心的事情就是讲信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哎呦，我们都已经是传道人了，都已经在教会里面讲了很多年的信息，怎么可能不会讲信息啊，对不对？好，结果没想到等到真正开幸福小组的时候，那前面几周整个幸福小组的过程当中，氛围最低迷的时候就是我讲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是讲到哈 Best 他真的都要睡着了，然后我真的一直想要撞墙，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面就觉得很痛苦，然后心里面就有一个疑问，就会觉得说奇怪，我们传道人在教会里面讲信息，为什么弟兄姐妹都不会睡着，一到幸福小组 Best 就会睡给你看呢？后来答案终于揭晓，原来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已经认罪悔改的人了，他们是有爱心的人，这怜悯我们这些做牧者。所以我后来才好好的学习怎么样讲信息，很对焦式的讲给 Best 听，那很谦虚的学习之后，后来状况就好转了。所以感谢神。我们来读第三课的主题经文好吗？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我们一起念，请。
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好，下面这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在幸福小组中担任辅长服事的人有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要负责分享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就是真理的道，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是我们所有世人的盼望和拯救，这是我们所邀请的 Best 在幸福小组中需要听到的福音。如何在八次的聚集中使 Best 精准地认识上帝的真理，并且经历耶稣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有忠心的门徒只要愿意认真学习，都可以被上帝使用，在幸福小组中做上帝话语的出口，在圣灵的帮助下分享使人大得激励和盼望的真理。好，这一课的目标是什么呢？这一课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来帮助我们的辅长开始学习怎么样可以把8周的主题信息烙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讲才能够让 Best 可以听得下去，而且在幸福小组当中分享的是活泼并且感动人的信息，这是我们这一课很重要的目标。那其实当然幸福小组最重要的目标是领人归主，所以我们盼望他们可以在8周之后可以快快的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所以我们整个幸福小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布道逻辑，就是感动，充满爱的感动。但是虽然我们说我们要做很多让 Best 觉得很感动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还是盼望能够让 Best 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神的话跟真理有一个紧密的连结，我们盼望他们能够对上帝是有准确的认识。所以这个8次的里面的信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请你跟旁边的说，信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福上的幸福大学上学期的学员其实基本上都完全没有讲信息的经验，但是呢怎么办呢？没关系，只要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很敬虔的态度，我们很认真的来预备来练习，我们发现即使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熟练，经验也没有那么的充足，但是圣灵真的会透过我们这些愿意练习讲信息的人大大的在幸福小组当中工作。 Best 就是可以听见圣灵亲自要他们说的话，他们就会非常感动。各位阿们吗？这个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件事，讲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有个观念，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没有经过训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说话都是有一个习惯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喜欢说我们自己想说的话啊，我们想说什么我们就怎么说，然后呢我们也会用我们自己习惯的说话方式来说，也就是非常本位主义自我中心的说话的方法。我们不常去管听话的人有什么感受。不信的话，各位，你为什么会在家里面跟你的小孩有时候很难沟通呢？为什么会跟我们的配偶很难沟通呢？有没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婆就会嫌我们说很奇怪，你这个人很难沟通诶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太在乎对方想要知道什么或想要听什么，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讲了，所以有的时候会沟通不良。跟幸福小组的 Best 讲话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讲话，很多时候就是反效果，甚至很多时候还会产生误会。那这个一辈子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训练的话，我们的说话其实会让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挫折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在幸福小组的这个话语的训练上面，我们盼望能够训练出来我们的门徒是讲信息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可以先首先在我们的里面产生那种让我们很感动，让我们甚至悔改的这样的功效。我们里面先对神的话有一种好像我们的里头灵里面好像跳动起来，觉得神的话真的对我的心说话，然后我再把它消化成为 Best 能够听得懂的话，再分享给 Best， 让 Best 也非常震撼，也非常感动。这个就是最有效的信息表达法，各位阿们吗？那这个就是我们训练的目标。所以幸福小组的辅长的这个话语的训练，其实对我们这个人一生真的有很大的帮助。训练好了之后，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面向都会蒙受祝福。而且呢，在哪里才是训练最好的地方？真的不在课堂里而已，最好的地方一定是在幸福小组的现场，这样对吗？那真枪实弹，你面对的就是活生生的。而且呢，每一个礼拜可能来的 Best 还不完全相同，你要怎么样讲对焦式的信息给这个礼拜的这一群的 Best 听？这个训练真是了不得的训练，非常的厉害，所以也是最快速的训练。只要我们不放弃，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说真的，你大概开了两期三期的幸福小组当辅长之后，你的讲话的方式已经会全然被改变，上帝一定会透过我们的话语成为多人的祝福。这个是当辅长这一生很大的恩典。好，我们每一个要来当辅长的人都要先确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的话语充满能力的，上帝的话是充满能力。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大点，上帝话语的能力。我们先来读诗篇33篇第9节，一起念，请。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的话虽然好像是白纸黑字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其实它不只是白纸黑字而已。每一次我们很敬畏神的话语的人，我们渴望追求真理的人，我们读神的话，甚至我们想要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圣灵的力量就来了，对吗？所以为什么几千年前写下的圣经好像到今天仍然充满感动力？常常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突然一句话，哇，好像从那个圣经里面浮上来的对你说话，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会觉得你马上就茅塞顿开，难题就被解决。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我们有多聪明多有领悟力，其实是因为圣经本身的话语就大有能力。阿们呀，他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可以使我们生命的困境都得到解决。所以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什么样的能力呢？上帝的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这是第一点。上帝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诗篇19篇的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对，各位弟兄姐妹，人其实人生里有两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第一个，我们的人生是缺乏方向，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第二个问题是，就算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往哪里去，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我们没有能力去实践我们认为对的事。有能，你知道不等于你有能力可以去做到，这就是人生很大的问题。但是上帝的话可以同时解决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第一个是上帝的话，它可以给我们人生是有方向， 而且第二个不但给我们方向，而且他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照着对的方向去做，这个就是上帝话语的能力。所以多读圣经一定生命多有能力，感谢神。第二个呢，我们说上帝的话他可以开导人心，上帝的话语可以开导人心，这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十四节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说什么呢，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什么叫做开导？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这个圣经这个字可以圈起来哈，你可以写开导这两个字。开导的意思就是圣灵打开吕底亚的心门，所以让吕底亚的心可以听见保罗对他讲的话。所以当上帝的话进到他的心之后呢，整个哇很大的改变，吕底亚他们一家全家后来全部都受洗。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上帝的话会开导 Best 的心，只要我们用心预备，好好预备，专心的讲我们的信息，圣灵一定会自然而然的在我们的 Best 身上动工。各位阿们吗？这个是以后在各位的幸福小组都会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兴奋的。好，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叫做平凡的人也能够传讲伟大的信息，感谢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我们可以做伟大的事，我们也可以传讲伟大的信息。所以呢，关键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不是需要什么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够传讲神的话。像这段圣经我们今天早上有读过，彼得约翰是渔夫，可是他们呢讲出来的话却可以是大有能力的，你就知道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才可以讲信息，重要的是神的话本身就有能力，充满威力。所以只要听见神的话的人，圣灵的工作就会催了，可以让人很感动，然后就受洗了哈，感谢神。然后呢，上帝也必定会给我们这些辅长有口才，上帝会负责任的。好，这段的圣经我们都很熟悉，这在出埃及记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讲到摩西。摩西呢要被神使用之前，他推三阻四，他有一个理由是说，我是素日不能言的人，他说他是拙口笨舌的人。当我们听到摩西都说自己拙口笨舌的时候，这样的人日后还可以被上帝这么大的使用，我们应该会觉得很感动，感谢主，我们也是拙口笨舌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被上帝大大使用。但是神对他说，他说你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既然上帝要呼召我们当辅长，他就要为我们负责。各位阿们吗？我们只要愿意练习，我们只要愿意不放弃，上帝会把口才赐给我们。我们只要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你会有一天发现圣灵就是来了，你知道吗？他就是来了，你就会发现你在幸福小组的过程当中，你会被你自己的信息感动，你会被你自己所讲的信息吓一跳，说哇，我怎么能够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因为你被圣灵充满，那根本就不是你讲的啦，不要太得意哈。圣灵只透过我们这些拙口笨舌的人工作，但是这个过程你就会觉得很兴奋。每一次幸福小组开完的时候，我回去再回想，哇，我今天到底讲了什么，哇，我觉得那个讲的道仿佛不是我讲的，仿佛是神要讲给我听的，那种的跟神同工与圣灵共舞的那种滋味，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啊！真的是觉得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恩典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的。阿们吗？有多少人已经经历过的请大声说阿们。呀，你看，这就是我们共同可以经历的恩典。好，那我们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分享信息的原则有哪些，这是第二大点。今天我们下午做见证那位姐妹啊，几乎就把分享信息的原则都讲过一遍，她真的很认真哈，她上课真的很认真。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叫做，我们先要确认分享的对象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好，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念来，请。
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每一次我们要分享信息之前，我们一定要先确认到底我们要讲话的对象是谁，我们要讲话的对象的 best 是哪一类的 best。 所以预备信息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叫做分析我的 best， 分析我的 best。怎么个分析呢？我们问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这些 best 他们需要听到什么？ 在他们人生现在的光景，现在的阶段里面，他们需要听到什么样的信息，哪一些的信息怎么切入会对他们的生命有帮助。我们从这两个点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来讲我们的信息。所以各位，我们一定可以了解，同样的信息内容，但是因为我们的对象不同，我们就需要调整我们讲信息的方式跟逻辑，这样对吗？ OK， 跟家庭主妇们讲信息，以及跟国高中生们讲信息，其实信息的内涵都是一样的，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个信息的主轴不会改变，可是分享的对象不同的时候，我们用的例证，我们使用的逻辑，我们切入的点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对象是谁，我们讲出来的信息才会是对焦的。好，这个叫做对症下药，信息才会有效。比如说呢，我自己是带社青年龄的年轻人，20几岁30几岁的人，我最常在信息里面用的例证，大概都是跟谈恋爱有关啊，找工作有关啊，求学的时候的一些的经历，这些年轻人就会觉得很贴切，我就会跟他们讲这类的事。那如果我今天要分享信息的对象是年轻的妈妈们，我就会常常跟他们讲跟孩子相处的一些的趣事，或者是一些的挣扎，他们听了一定马上就感同身受。这个就是对象不同，切入点不一样，才会讲出对焦有效的信息，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当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说合宜的话。哦，这个学会做这件事情一生都有帮助。箴言25:11说呢，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什么叫做合宜的话？我常有时候会自我反省，有时候那一天呢，我说了一句话，我老公就跟我说，哎，你很不会说话哎。我就知道我没说合宜的话，对吗？所以什么是合宜的话？合宜的话就是让人听得懂又听得下去的话，让我们的 best 可以听得懂，就听得明白，他的悟性是可以了解，而且还听得下去，就是愿意接受，这一种话叫做合宜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最怕我们讲的口沫横飞，讲得非常的精彩，但是 best 他听不懂，他的悟性是跟不上的，或者他的信心水准是跟不上，这个我们讲的叫做白搭，没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基督徒，越资深的基督徒越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讲信息讲的超对的，超符合真理的，但是 best 一点都不感动，叫做感冒，对不对？你们常听我们讲这个哈，他听了就很想要跟你对骂哈，或者是想要跟你辩论，这个分享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讲很对，但是是不合宜的话，真的很要命。因为这个讲完以后，你会发现怎么讲的好像没有用 ，best 好像就这样子回家了，下次也不会再来。你一定会觉得很沮丧。这样的这种时刻，最会容易打消我们继续传福音的念头，会觉得说：主啊，我真是为你说话。我讲的都是对的，我讲的都是真理，为什么他不信？主啊，一定是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你就一副自己觉得在为义受逼迫这样子哈，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讲的是对的话，但是如果 best 是听不下去，叫做不合宜的话，真的就太可惜了。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跟我们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不要惹孩子的气，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是不合宜的，对不对？各位，你们有没有青少年的孩子，你讲了几句话他就翻白眼的，有没有啊？那请问你讲的话对不对？其实我们父母亲讲话哪有在讲错的，我们都蛮很对，但是小孩子就是翻白眼给我们看，为什么？因为不合宜，他听不下去。所以跟孩子们讲话，你知道吗？你跟 best 很会讲话的时候，你就很会跟你的孩子还有跟你老公讲话了，这样我都是这样学的，这样哈。好，说合宜的话才会跟听众产生对焦性的互动关系，这样才会有效的讲信息。第三个点也很重要，第三个点叫做聚焦主题避免分散，聚焦主题避免分散。好，这个是我们老基督徒开幸福小组，我可以说是最常犯的错误。我们老基督徒，因为我们懂的实在已经太多了，所以呢，每一次呢，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巴不得可以跟这个 best 从这个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对不对？讲了一个包山包海的信息给他听。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老基督徒有的时候所讲的信息常常叫做资讯式的信息，不太有生命力的，这个是最可惜的地方。我自己一开始讲信息，我刚刚跟各位分享为什么我一开始讲信息的时候讲到 best 真的很一直打瞌睡。其实我就发现很多时候我讲的都是一些道理，一些知识，一些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讯息，其实对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难怪他们会魂游向外猛翻白眼，我自己也很想撞墙，就这个道理。所以分享信息的目的很重要，目的是要让我们的 best 很感动，对吗？而且他还有很深刻的一个领受，最好是我们一边在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怎么你在讲我啊，你讲到我了，他的里面有这个感受，他就会开始思考。所以我们的主题一定要很明确很单纯，让他有机会听我们分享的时候，他的里面会跟着我们的信息一起来思考，这种聚焦性的信息对我们的 best 才会有帮助。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可以了，不用包山包海，而且呢每一次呢我们维持一点神秘感，不用全讲了，种下一些伏笔，让 best 听得有点不太过瘾，他下次就会还要再来说，哎，你还会讲什么，他会很想要知道。所以我们说主题要像探照灯一样要很明亮，主题要像探照灯一样一直都很明亮，听的人就会印象深刻，而且蛮有领受，而且会很感动。好，以上所分享的呢，这个是我们讲信息的原则。接下来呢，讲信息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态度，这个是我们刚刚开始分享信息的人要一起来留意的。好，我们这边看到哥罗西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一起念，请。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我们分享信息的人最怕自说自话，没有听众意识，这个是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讲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一边讲，我们一边还能够去观察我们的 best 现在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他们需要听什么，什么最有对他们有最大的帮助，这样子才会聚焦，就不会是漫谈，也不会不知所云。那特别呢，第一点我们说，在我们讲信息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里面的动机是，我们讲信息是为了要能够触动人心，是为了要能够触动我们 best 的心，而不是要彰显自己，这个是分享话语里面最重要的动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best 的好处，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很感动，我们每次都讲最好感动到眼泪就是掉下来。好，不管我们做哪一件事，我们说讲信息的时候最好讲到他眼泪掉下来，讲见证的时候眼泪掉下来，玩游戏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一样好，反正总之他只要眼泪掉下来，他的心就会打开了。所以讲信息的时候重点呢，千万不要只是想要表达自己主观的见解， OK， 表达自己里面主观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方式表达，也千万不要想要显示自己懂很多，特别我们很资深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真的懂得很多，所以千万不要只是想要显示自己懂很多，这样我们的信息会失焦，而且会失去感动力，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会犯的一个毛病，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好，第二个很重要的态度是什么呢？事前需要充分预备，然后到了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倚靠圣灵的工作了。我们前面做我们该做的，事前充分预备，怎么样充分预备？在这个我们当辅长的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当，其实真的很认真的在准备信息，他们会花好几个小时把这个神的话好好的研读，好好的祷告，然后写成逐字稿，然后反复练习十几遍，然后讲了以后呢又跑去找他们的细胞小组的小组长再讲一次给细胞小组长听，或者请同工听，听完了以后再修改。其实真的事前叫做反复练习，信息都内化到里面去了，哇，这个讲出来的信息就会非常有感动力。所以呢，我们做辅长的人，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帮助辅长能够成功的讲信息。我们的小组长，像我们的尹杰区长，我每一次又看他自己的小组里面，有时候一口气开四个、五个幸福小组，同时间呢，他自己的小组可以开四五个 幸福小组，他每一篇见证，每一篇信息，每一个礼拜他都帮他们改，真的很了不起，花非常多的时间，就是为了帮助他的同工可以很成功很顺利的分享他们的见证跟信息。所以只要这样子修改过，其实同工们都会很有信心，因为这个是我的领袖帮我看过，所以他们预备的很充分，到现场就比较不容易紧张。但是不论我们预备的有多充分，到了现场去之后，一定还是会有很多状况。比如说会有什么状况呢？信息讲的正感动的时候，突然门铃叮咚，迟到的 best 来了，大家眼泪本来要掉出来的又缩回去了，真的很麻烦。有的时候讲的正感动的时候呢，同工一个动作不小心把水打翻了，哇嘞，那个时候心里面真的是 OS 一堆，但是还是要很感动的继续讲下去，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没有关系。我们一边讲信息的时候啊，如果你的里面是会方言祷告，那真是太好了。所以我们都是一边嘴巴讲信息，里面不断的在那边方言祷告，主啊救我们，救 best， 你知道吗？就是哇，让圣灵在这边运自由的运行。所以其实在现场的时候一定是依靠圣灵的帮助，大大呼求神的哈。好，第三个很重要的态度是什么呢？语气要能够很真诚，很亲切，很温暖，千万不要说教。我们说呢，这叫做说教会惹人厌，千万不要说教惹厌。好，讲信息当中最不恰当当然就是说教。那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天生就是很会说教啊，这个当父母的啦，当老师的啦，当教官的啊，有一些人他真的开玩笑听起来也像说教，对吗？好，所以这个真的需要去练习的结果，需要我们同工来帮助我们。我就有一次呢，听到我有一个同工呢，他讲B2 的这个信息叫做真相大白，这一堂课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人啊会被魔鬼欺骗啊，拜偶像啊，这些事情啊，讲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会好像义愤填膺，人怎么可以拜偶像，对不对？他就把他里面的 OS 那种语气也全部表达出来，他就直接讲说，为什么要拜偶像？你们自己说拜偶像会不会有用？后来他旁边的同工模仿给我们听，我们全部人都三条线，你知道哇，也太激烈了哈！我心想说，那 best 怎么反应？ best 怎么反应？ best 就要有人就翻白眼了一下啊，哈，有人就觉得很想要跟他辩论啊，有人当然就下个礼拜不来啦，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叫做 NG 的语气，这个是不合适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做见证的我们这个婉玲姐妹，她就很有智慧，也非常的温暖，对不对？同样也是讲到这个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她讲到权势的这个问题，黑暗权势的问题，她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她就用询问的方法，对不对？她下午的见证讲到，她就会说，那你想要被哪一种权势，哪一种力量影响的啊？哎，这个用问问题的方式讲下去，又很温暖，但是又带着力量，诶，就让 Best 不会想要跟他辩论，反而会想要跟他开始一起思考他人生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方式很重要，千万不要说教。好，以上呢我们很快跟大家分享，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很明白怎么样是讲信息合适的态度跟原则。接下来我们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在幸福小组里面的十周的信息逻辑跟架构。好，各位，你的课本里面会有个表格，对吗？好，这个十周的信息呢，我们分为四大部分。前面的第一个部分呢，是特别跟同工们讲的，对不对？预备周的第一周跟第二周，现在预备周第一周跟第二周也都有完整的信息，大概就讲个12分钟的信息就好。这个两周的信息呢，对同工讲，最主要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同工，要让我们大家可以开始激起我们同心合意传福音的这样的热情。好，这个是这个预备周的信息。然后后面呢， B1 到 B8 我们分为三个段落来看。 B1 到 B8 的前面三周， B1 到 B3 这边呢， Best 刚刚进场，刚刚进来跟我们熟悉，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了解上帝的爱，能够了解上帝的拯救跟十字架的大能。所以有三课，对吗？真幸福、真相大白、万事俱新。 然后再来呢，四五六周，如果你是重复来的 Best， 他已经对这个信仰有一定的熟识度，所以这个时候到了第四到第六的周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就盼望他能够开始亲身的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看他能不能祷告蒙应允，他自己要祷告，然后会蒙应允，他能够经历到成为神儿女的恩典，然后他可以有一种好像祷告完，他可以有一种经历胜过环境的那种的力量。所以主题有三个，讲幸福连线，这个讲祷告，然后当上帝来敲门，还有十字架的胜利，这三个课程对吗？然后呢，到了最后第七跟第八，这个是决胜负的关键期了，对不对？我们说我们这两周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引导 Best 的受洗。到了第七第八周，我们一定会催落去，用各种的方法让我们的 Best 知道他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受洗。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说真的，真的非常多的教会福音传了没，也传了，但是从来都不主动告诉 Best， 告诉慕道友说你下一步应该要干嘛。很多的教会所传的福音的果子都到福气教会来受洗了，各位知道吗？我真是很抱歉，因为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说他们曾经去过什么教会，去过什么教会。我说啊，真的啊，好棒哦。我说那你都带这些教会去了多久的时间？有的人去了半年，有的人去了两年。我说去了两年？我说你在这边稳定聚会两年？他说对啊。我说那你怎么会没有受洗呢？他给了我一个非常 shocking 的答案，他就直接告诉我说，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啊。我说没有人告诉你，我都要晕过去了。感谢神啊，这个 Best 后来也受洗，现在是当副长，当的病病给我下下教的哈。所以我就想说，哇，原来有很多的教会会不知道或者是不敢告诉 Best， 告诉慕道友说你现在认识福音对不对，你下一步你就可以来决定你要不要来受洗。为什么不会去讲呢？因为很多的基督徒里面有一个隐藏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里面觉得说这个慕道友不会那么快受洗啦，他们不会啦，不可能啦，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人这么快会受洗的，所以他们连问都没有问。但是事实上，其实 Best 真的，你问他了，你解决他为什么不能受洗的那些问题，他真的就会被你逼着一直思考，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他就去受洗。很多人是因为没有给他机会去思考他要不要受洗这个问题，其实他们里面超想要知道那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可以怎么办，我的人生可以怎么改变，谁不希望自己人生改变。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赶快帮助我们的 Best， 给他一个选择，给他一条路，告诉他你下一步你可以去受洗，你可以经历真正的释放与自由，你可以来教会过一个幸福的教会生活，教会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人生。而这就是我们后面两周在讲的信息。好，讲到这边一定很多人会问，好，这个很多人问这个问题，那 Best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周的信息没有听到怎么办，对不对？好，那要不要补课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呢，答案是什么？这个八周的信息它是有它的延续性的，但是其实每一周都是独立的主题。 Best 可以一口气来八周，那真是哈雷路亚，赞美主，你就要送他黄金都可以了，对不对？会有 Best 一口气来八周，那实在太好了。但是如果有几周没有来，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是不是一定要帮他补课？不必，不必。但是如果你这么用心想要帮他补课，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你要跟他继续建立关系的方式，那个就 OK。 OK， 所以我们有人真的这么做，说哎呀，你上个礼拜没有来耶，你没有听到好可惜哦，我跟你分享好不好。哎，故意跟他约吃饭，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聊天吃饭建立关系，也没讲信息，但是就赚到一次机会可以跟他建立关系，这样子也是蛮好的。那其实我们就说Best 有几周的信息没有听到，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这样就不信主，这个问题其实只有基督徒才会有这个问题。 Best 是不会关心这件事的，对吗？那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会担心这件事呢？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里面有个观念，我们以为真理一定要给他给的够完整他才会信耶稣，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迷思。我们以为 Best 一定要听完整套的 所有的真理的内涵，他们才会信主。这个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其实从 Best 的角度来说，他们会信主的最重要的关键是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阿们，是吗？对吧？但是问题是他们要怎么样感受到上帝的爱，他又看不到神，摸不到神，所以他必须要从我们同工们的身上感受到上帝的爱。感动，我们一直在说感动到爆表的时候，人就会以身相许，对吧？啊，感谢神，这个就是幸福小组最厉害的地方。然后大家说到真理怎么办，真理怎么办，不要担心，他受洗之后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学习真理。阿们吧。我们到现在为止不是还在不断的学习吗？好，所以不用担心，赶快帮助他受洗，好，认识神，这个最重要。好，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我们来看每一周的信息结构是什么呢？这个呢很多人觉得很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把它写得非常的详细。我们这一次把它写成是我们有一个25分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分享信息，那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为了要引发我们 Best 的对信息的兴趣，我们说有7分钟的时间来引发兴趣，同时来带入主题，这个是第一个阶段，7分钟的时间。在引发兴趣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也很重要，你后面 Best 要不要继续听下去就跟这个几分钟有关。好，所以引发兴趣我们给了大家几个不同的方式你可以来选择，这个是有4个方法，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办法。你可以用互动式的提问法，我举例来说，比如说在真幸福，这是第一周 B1 的信息里面，什么叫做互动式提问呢？这个是我们很常用的方法，我们就会先来一个破冰，我们就会问我们的 Best 说，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现在是多少？如果我们从1到5，一是蛮低的，5是非常的幸福，你觉得你现在的幸福指数是多少？不要想太多哦。好，数到3就比出来好不好？好，1、2、3，好，我们所有人都比出来，那我们很快就1、2分钟互相分享一下，这个叫做互动式提问法。那我们说呢，也可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跟笑话，但是一定要跟主题有关。好，再来呢，也可以使用感人的短片。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这个很内行，我们上这个 YouTube 去找，就有很多跟我们主题相关的一些的短短的3分钟、5分钟的这些片子，我们也可以拿来使用，来引发兴趣。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使用道具，我们使用 PPT 啦，自己设计的活动本啦，有插图的啦。好，或者是我们所送的礼物也是跟主题有关的，比如说真相大白，这是 B2 的信息，对不对？真相大白那一周呢，就会有很多的幸福小组，他们所送的礼物都很可爱，有的人会送一个小盆栽给 Best， 可是 Best 拿到会很惊喜，因为那个小盆栽根本不是盆栽，真相大白，原来它是提拉米苏蛋糕啊，所以这个泥土的样子很像提拉米苏，诸如此类的，这个是可以引发我们的 Best 他的兴趣。最重要的事情是引发兴趣成功的时候，我们的 Best 就会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讲者的身上，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好，再来几分钟的引发兴趣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带入主题。带入主题的部分，我们也建议各位可以用3种方法来带入到你的主题里面去。这3种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可以引用与主题相关的见证，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方法。比如说我自己，如果我们要讲第7周，例如说要讲释放与自由的那一周，讲释放与自由，我就会讲一个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个梦是跟魔鬼有关的梦。那个梦做完了以后，其实我真的就开始觉得，哇，我好像从那个魔鬼撒旦的那种的权势之下，那种管理之下，我就得释放。好，那个我就会讲那个故事给 Best 听，哦，他们都会听得津津有味，因为那个梦非常的真实啊，很有趣。好，那这个是一个方法。或者我们使用第二个方法，带入主题的第二个方法，我们说可以使用反差或者是对比的比喻或例证。OK， 反差或对比的比喻或例证，这个比如说我们讲真幸福的信息里面的时候，我们用的反差的方式的一个例证可以这样说。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什么叫做幸福，哦，很多人都觉得有钱就会幸福， 对吗？啊，只要有钱就会幸福，这是大部分的人的里面的概念。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要来破解这个观念，真的有钱就会幸福吗？ No， 那可不一定。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有钱却不幸福的人作为例证，这个就叫做一个反差的例证，作为我们要带入主题的一个前导，这个方式也很棒。第三种方法叫做论述一个有意义的逻辑概念。好，论述一个有意义的逻辑概念，这个听起来有点难。好，但是呢，从我们今天等一下晚上开始，我们听杨牧师在讲从 B1 到 B8 的信息，你就会发现他最常使用的就是论述一个有意义的逻辑概念。用这个方法，因为很强的一个逻辑会使得人的思考跟着你走，他就掉入到你的逻辑里面去，要跟着你一起来思考人生的问题，这个非常的厉害，非常有用。好，论述一个有意义的逻辑，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听课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他会使用这样的方法来讲真幸福这个主题。好，那前面呢，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引言部分，注意只有7分钟而已，所以要非常的精简有力，恰到好处。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个部分，主题信息。主题信息这个部分呢，15分钟时间左右，我们的目标就是能够引导出人生的出路出来。这个其实 Best 的人生都是没有出路的，不信耶稣的人人生都是死胡同，都没有出路。所以在这一段的信息当中，我们要帮助他能够把人生的出路点出来。所以以下呢，我们给大家了有3个方法，这3个方法，这3个点，3个都要讲到，这个就不是择一了，是3个都要讲到。在这个3个点里面呢，我们说我们在这15分钟当中，我们来论证主题信息跟经文，然后呢，我们可以融入切合主题的见证，同时一定要在最后提出生命问题的解决之道。好，比如说呢，我们说论证主题跟经文，这里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用牧者们在教会里面讲到的那种习惯性的表达方式来讲到给 Best 听，千万不要那样。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一定要避免的，比如说什么保险、恩高、呼求，其实哈，连同工这2个字 Best 都听不懂，对不对？你们有发现吗？他们都以为我们讲的是儿童的童，他们都觉得教会好奇怪，为什么都使用儿童呢？这真的很多 Best 跟我们反映的，超好玩的。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很小心的。那再来，我们说要融入切合主题的见证，因为一般说来，我们都不是很专业的讲者，所以如果都是很沉闷的论述的时候，一定会让气氛很沉闷。所以把个人的见证跟主题有关的融在我们的信息里面，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们说呢，有一个很厉害的初学者可以用的讲道的方法，叫做3明治讲道法。 OK， 3明治讲道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信息的当中穿插见证跟比喻，就让我们的信息听起来柔和很多，而且 Best 都可以听得懂，也可以听得下去的。那唯一要注意的事情是比例原则，就是呢，讲见证跟讲信息，一定信息的比例大过你的见证，所以我们说是7:3比，你的信息跟你的见证的比例是7:3比啊，不要都是见证，那就跟前面讲见证的时间都重复了哈。所以这个是切合主题的见证，怎么样融入在信息的一个方法。最后呢，我们就说要提出解决之道，这个叫做最后的结论。比如说我们讲真幸福这个主题，其实我们从头到尾要论述的就是，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其实就是很不幸，你超惨的其实。所以那你这么惨怎么办呢？最后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说，那怎么样可以有真正的幸福，你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怎么样可以拥有真正的幸福，这个是在讲信息的最后一定要能够提出来的结论。好，然后呢，这15分钟过完，最后呢，第3个部分叫做有回应的行动。最后3分钟的时间，2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带领 Best 做决志祷告，然后领受祝福，然后我们会预告下一周的主题大概是什么，很精彩，请你们一定要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练习，很大胆的学习做呼召，不要害怕， 好不好？请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你愿意的话就可以大声的跟我一起，我念一句，请你念一句，哎，就带他做觉志祷告了哈。每一次都带他做觉志祷告，反正只要他愿意开口，你就赚到，对吗？他会有八次的机会可以做觉志祷告，太棒了。好，讲到这边，这一课就讲完了，对吗？所以各位，我们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的25分钟讲信息的结构，大家有了这些结构，是不是就很会讲信息了，对吗？我就知道你们的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的问号，声音很微弱，对不对？所以我们良心也是有发现，我们怎么样良心发现，我们要做了什么样的方法呢？所以我们写了一个第一周 B1 真幸福的逐字稿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配合着来看里面的结构跟我们的逐字稿相对应。好，所以那个逐字稿在哪里呢？就是在各位的袋子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黄色的影印的那一份，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良心发现后来补给大家的哈。好，所以请你们可以很快的翻阅一下。好，那这个里面呢，我先说这一个逐字稿的信息讲的 best 的对象就是给25岁到40岁的年轻族群。好，所以我们是有设定的哈，这一个的族群的对象是25岁到40岁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就讲这一篇真幸福给他们听。各位你可以翻开，很快的就会发现说 OK， 我们已经把它列得很清楚，每一个字我们都写出来哦，包括在一开始引发兴趣的部分，我们先承接前面的见证，然后我们欢迎，因为这是第一周，对吗？好，连欢迎怎么欢迎我们都讲了，然后我们怎么样使用互动式的提问，对吗？然后接下来我们带入主题的方法就叫做是论述一个有意义的逻辑概念，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是怎么样用这个方法来讲真幸福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主题里面去了，那十五分钟，对吗？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怎么样论述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见证插进去，你就会发现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讲见证的时候，我先插进去我前半部的见证，然后我见证还没讲完，我就讲到主题里面去，讲到经文里面去，去解析这个经文，然后讲完以后我才又回到我的见证的后半段。好，所以用这样的方法让他们觉得比较引人入胜，会一直想要听下去。那最后当然我们一定会提出解决的方案，对吗？跟他讲人生的真正的出路在哪里。最后我们也会带 Best 做一个觉志的祷告，你会发现我先带他们做一个祝福他们的祷告，然后才带他们一个做了一个接受耶稣到心的祷告。这个是第一周的时候我们把它写成一个逐字稿给各位参考。那我们也相信各位牧者同工，你们自己写的可能比这个更好更适切，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看。那我们要说的事情就是呢，其实跟我们的学员们会这样讲，大家只要照着做一定就能够写出很棒的信息，没问题的，照着做就一定能够写出很棒的信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使用这个来教我们的学员来写。好，这个就是盼望大家可以来一起来教我们的第一次要当辅长的人我们所使用的讲信息的方法。最后呢，我就跟大家一分钟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这个是一个年轻人叫做欣彤，他的见证，他也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学习当辅长。你知道其实当幸福小组的辅长会遇见蛮多属灵征战的，他也有，他说他一开始在预备信息的时候非常的慌乱，然后呢有很多从撒旦来的谎言在他耳边就不断的对他说，跟他讲说，哎呀你做不到的啦，你的幸福小组开不起来的啦，你的幸福小组绝对不会有人信耶稣。他说他的耳朵里面都是这些负面的声音。我想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开幸福小组的时候也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他就很惶恐，他就一直在写信息的时候在那边修修改改，改到最后改了一篇四不像的信息都不知道怎么讲，他就很想放弃，可是他又不能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头已经洗一半的要洗完呢，所以就只好呢持续的就开下去。那怎么办呢？只好死命的祷告，他说的真的没错，死命的祷告，拼命的祷告。信息后来怎么写呢？他就是单纯的用教会给他的这个大纲下去写他的信息，他的前辈们也提供了一些的建议给他，就这样子简单的讲一篇信息。 可是他说非常的奇妙，每一周因为他不断的祷告，圣灵就做奇妙的工作，圣灵就带领他分享神的话，分享见证。他说莫名其妙就很感动，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他说 Best 都很专注听他分享，其实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专注听他讲话，哇，非常奇特的经验。结果呢，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在第一周 B1 Best 进来的时候，就有人一听完就签了第一张受洗报名表了。你看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第一次当辅导的人很多的恩典，感谢神。拍手的人把这个恩典也给你好不好，感谢神。真的好好爽就对了，这样子哈。然后之后呢，就有更多的 Best 还一直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发现只要我们自己先被神的爱跟神的话感动，福音的绝对能力真的可以开启传道的门。阿们。他25岁，信主2年半，上帝可以感动他，上帝一定可以感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阿们，感谢神。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